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白宫澄清川普尚未承诺派遣美军进入加沙，
美日澳非联合军演强化南海安全合作，
万斯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首次讲话震慑中共，
美国奶牛发现第二种禽流感毒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阿根廷政府2月5号宣布将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做出这一决定的国家。阿根廷总统发言人阿多尼说，总统米莱下令退出世卫，原因是对这个组织在全球卫生问题上的管理存在深刻分歧，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世卫的建议导致阿根廷前政府长时间封锁，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此外，阿多尼批评世卫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到特定国家的政治影响。 COVID-19 疫情自2019年底爆发，因中共当局隐瞒信息，导致全球失去最佳防控机会，并造成重大经济和社会损失。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过7.7亿，死亡人数超过700万，实际数据可能更高。美国总统川普早在1月20号就签署行政令正式退出世卫，批评世卫在疫情应对和国际卫生危机管理方面表现不当，并要求美国支付不公平的巨额资金。川普强调，美国将不再接受不合理的资金要求，并表示世卫不应该再敲诈美国。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宣布，他将抵制本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指控南非政府推动反美议程。卢比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南非政府正在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并利用 G20 推广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其中包括多元、公平与包容和气候变迁议题。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批评南非的政策为土地没收，并指责他们对某些社群的待遇非常恶劣。卢比奥强调，作为美国国务卿，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美国利益，并说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或纵容反美情绪。川普政府对南非土地改革政策提出强烈反对，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相关问题。卢比奥的决定对 G20 而言是一大冲击，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他的缺席将影响 G20 集团的运作。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向美国政府船只收取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费，这将为美国政府每年节省几百万美元。然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有关通过运河的收费或权利，管理局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巴拿马，并与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会谈。他说，美国长期保护巴拿马运河，却仍需支付通行费，认为不公平。川普政府一直关注巴拿马运河费用问题。川普曾指控巴拿马向商船收取过高费用，并威胁如果巴拿马无法确保运河的安全和高效运作，美国将要求巴拿马归还运河，甚至不排除动用武力夺回。而这条运河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大约40%的货柜运输需要经过这条航道。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周四说，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通话时，强调双方加强合作以实现区域稳定。黄永红感谢美方提供新加坡空军训练机会，并邀请海格塞斯于5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黄永红在脸书发文指出，这是海格塞斯上任后的首次通话，双方回顾了长期以来的密切合作，并重申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海格塞斯对新加坡的协助表示感谢，尤其是对美军在巴耶利克空军基地和樟宜海军基地的使用。黄永红特别提到，感谢美方提供机会让新加坡空军的 F-16 型、F-15SG 型战机部队以及即将成军的 F-35 型战机部队接受训练，这加强了两国的双边国防关系。他强调，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促进区域稳定。
美国农业部2月5号宣布，在美国奶牛中检测到一种此前没有见过的禽流感毒株， 这加剧了人们对病毒持续扩散的担忧。自 H5N1 禽流感病毒去年4月扩散以来，已经导致奶牛产奶量减少，几百万只母鸡死亡，并推高鸡蛋价格。目前已有近70人受感染。最新基因组预测显示，内华达州牛奶样本中出现了一种名为 D1.1 基因型的毒株，这种毒株首次在奶牛中被发现。而自去年3月以来报告的所有957例奶牛感染病例都由 B3.13 基因群引起。农业部说，这种 D1.1 毒株在去年冬季已经是在野鸟中的主要基因群，并在家禽中出现。内华达州农业部认为，野鸟可能将该病毒传播到当地的牛群，当地官员已经隔离了受影响的牛群，并强调需要加强防疫措施，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
美国五角大楼周三证实，十名被认定为高威胁的非法移民已于2月4号抵达关塔纳摩湾美国拘留中心，并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监视下被关押。这些移民来自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跨国帮派的阿拉瓜火车，这个帮派起源于委内瑞拉。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说，这批移民极度危险，美国将加速遣返行动。美国政府计划把阿拉瓜火车正式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五角大楼指出，关塔纳摩湾拘留设施的扩建已经启动，300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派遣支援，准备容纳最多3万名非法移民。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军方部署规模将根据国土安全部的需求进行调整。川普总统在行政命令中指示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利用关塔纳摩湾拘留非法移民。他说，部分移民过于危险，美国无法信任原籍国会妥善的拘留，因此必须关押在关塔纳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日澳菲联合军演强化南海安全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公司6号宣布全面推出 Gemini 2.0 系列。谷歌 DeepMind 的技术长卡武克丘奥卢今天在谷歌官方博客中发表文章，指出从上个月开始，谷歌就先推出 Gemini 2.0 Flash。 上周谷歌让所有在台式机和移动设备上使用 Gemini 应用程序的人都可以使用得到更新后的 2.0 Flash， 而今天谷歌通过 AI Studio 和 Vertex AI 让所有人都能用到更新后的 Gemini 2.0 Flash。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2.0 Flash 打造生产力应用程序。除了推出 Gemini 2.0 Pro 实验版本，谷歌还推出了一款新的模型 Gemini 2.0 Flash Lite， 这是谷歌目前成本收益最高的模型。 Gemini 应用程序的用户也能在移动设备的模型菜单中找到 2.0 Flash Thinking Experimental。 谷歌说，这些模型在发布时都会支持多模态的输入和文字输入，更多模态的支持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推出。随着 Gemini 模型系列的功能日益强大，谷歌表示将会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确保使用上安全可靠。
路透社周三报道，亚马逊可能正在准备发布下一代 AI 驱动的语言助手 Alexa。 亚马逊跳过了2024年传统的秋季硬件发布会，有传言说亚马逊正在努力使升级版 Alexa 达到合适的发布状态。亚马逊周三发出了2月26号将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产品活动的邀请函，邀请函上几乎没有透露活动的内容。不过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计划在这次活动上发布升级版的 Alexa。 Alexa 作为亚马逊的智能家居助手，可能在很多第一和第三方设备上运行。据说升级后的 Alexa 可以依次响应多个命令，而目前的版本通常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请求。报道还说，新版 Alexa 最初将免费提供给少数用户，不过亚马逊一直在考虑收取$5-10的月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亚马逊都将继续提供经典版 Alexa， 也就是目前广泛使用的 Alexa 版本。
周三，网络安全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发布报告说，他们公司首次发现，在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发布的应用程序中，隐藏着恶意的屏幕截图读取代码，用来窃取加密货币。卡巴斯基说，他们公司在2024年年底发现了这个被称为 SparkCat 的特殊恶意代码，它的框架似乎是同年3月创建的。在苹果和某些安卓系统中，当用户试图在受感染的应用程序中使用聊天支持时，恶意软件会触发访问用户照片库的请求。一旦获得许可，它就会使用谷歌 OCR 技术破译照片中的文本，来查找加密钱包密码截图或恢复短语等内容。然而，这款软件会把找到的信息发回给攻击者，使得攻击者可以访问用户钱包并窃取加密货币。卡巴斯基无法确定感染是否是开发者故意为之。卡巴斯基公司列出了两款人工智能聊天应用程序，它们似乎是专为这个活动而创建的，而且仍然可以下载，名为 WeThink 和 AnyGPT。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南海局势日益紧张，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四国于周三展开海上联合和空于周三展开联合海上和空中军事演习，目的在于加强各国的合作和互操作性。这场演习选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显示出盟友间对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的承诺。请听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周三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菲律宾的海空军部队已在南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展开多边联合演习，以强化合作并提升行动协调能力。此次军演的内容包括联合海上巡逻、战术协同以及海空联动演习。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消息，参与演习的舰艇与飞机共同执行战术演练，以确保在危机时刻能够快速应对并协调行动。美军强调，这次演习完全遵循国际法，并考量航行安全与其他国家的权益。据悉，演习前一天，美菲两国已率先进行了联合空中巡逻。美国派出两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与菲律宾的三架 FA-50 战斗攻击机，在斯卡伯勒浅滩空域执行飞行与空中拦截训练。菲律宾空军发言人表示，这次巡逻行动旨在提升两国空军的战术协同与空域态势感知。这次联合军演的背景是美菲关系近年来持续升温，尤其是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上任后，马尼拉当局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因应来自中共的海上压力。菲律宾军方强调，这次演习旨在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并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演习期间，菲律宾海军也密切监视三艘中共海军舰艇，包括一艘江凯级导弹护卫舰。这些舰艇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附近活动。国际观察家认为，这场四国联合军演代表美国及其盟友对维护印太区域航行自由的集体承诺，并向中共发出强烈信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则表示，此次演习充分展现区域与国际合作对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集体承诺，确保国际海域与空域的航行自由。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5号出席华府举行的202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时表示，美国会保障所有信仰者的宗教自由。他还说，川普总统已经下令联邦政府停止针对美国宗教信仰人士的武器化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演讲中重申，川普政府的第二任期将继续把推进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便会恢复和扩大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川普总统已下令联邦政府停止针对美国宗教信仰人士的武器化行为，因为宗教自由是美国和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基石。所以， 川普政府将对尊重和不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进行区分。万斯在演讲中说，在美国，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当选总统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将宗教自由列为我们伟大宪法中规定的自由之首。他说，川普将终止联邦政府的审查制度，不再阻止美国人在社区或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良知和想法，将继续在中国、欧洲、非洲和中东首次采取关键措施来保护信仰者的权利，无论是营救遭受外国政权迫害的牧师，还是救济面临伊斯兰国种族灭绝的基督徒和其他信仰团体。他还提到，会继续采取果断行动捍卫宗教自由，打击反犹太主义，维护医院工作人员和信仰者的良知权利。万斯表示，川普政府将区分尊重和不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这意味着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会有体现，因为现在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捍卫宗教自由，而它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也是一种现实，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而中共近年来持续利用特务打压海外信仰人士和信仰团体已经不加掩饰。近期消息人士披露，中共只是对海外信仰团体法轮功的打压升级。自2024年12月以来，针对法轮功、神韵和支持者的威胁显著上升。这些威胁甚至延伸到曾经表示支持法轮功的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国会议员。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共全面打击海外法轮功的新战略已经在全球范围协调行动。外界认为，万斯的表态明确说明川普政府保护信仰人士和信仰团体的决心，以及对持续迫害信仰人士和信仰团体的集权国家的零容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提议长期接管加沙，白宫周三澄清，川普并没有承诺派遣美军到加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解释说，川普并非希望巴勒斯坦人永久离开加沙，而是暂时撤离，以便进行重建工作。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并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加沙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在问答环节中，有媒体提问是否会派遣美军进驻加沙，以确保该地区安全。川普当时回应，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但未进一步详细说明。此言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部分媒体解读为川普可能考虑派遣美军。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澄清，总统尚未承诺向加沙派遣地面部队。他还明确表示，美国不会为加沙的重建买单，而是将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合作，确保加沙的未来发展。他强调，川普政府的立场并不涉及美军介入该地区。此外，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加沙计划，支持将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至加沙以外的地区，并构想让美国接管加沙，将其改造成中东的里维埃拉。这一提议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讨论。川普政府官员估计，加沙的重建可能需要10至15年时间，并需庞大的资金与国际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解释，该构想是让巴勒斯坦人暂时迁离加沙，以便重建和清理废墟，并非永久性的迁徙计划。而国际间对川普的提议反应不一，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明确表示，拒绝任何涉及吞并土地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计划。埃及政府则强调，将支持加沙的重建，但不会要求巴勒斯坦人离开。沙特阿拉伯同样对该提议表示反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则于周三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依然支持中东地区的两国解决方案，并没有改变。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是否会进一步推动该提议，还是仅作为谈判策略的一部分。路透社分析指出，川普的交易艺术风格可能意味着这一计划仍存变数，未来将取决于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协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研究发现 DeepSeek 跟中国移动有关联，多国政府禁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再次互换战俘，泽连斯基愿意和普京谈判；
卢比奥推第三国协议，危地马拉增加接收美国遣返航班；
研究发现 DeepSeek 跟中国移动有关联，多国政府禁用；
美国鸡蛋价格飞涨，滨州10万颗鸡蛋被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已将近3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迅速结束冲突。在4号播出的一次采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问到是否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时说，如果这是唯一能够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和平并避免更多人员伤亡的方式，他愿意这样做。泽连斯基提议建议由四方组成谈判框架，可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5号却表示，泽连斯基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俄罗斯5号说，已经跟乌克兰互换150名战俘，这是双方仍能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在战场上，俄罗斯军队继续推进。莫斯科方面5号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北部占领了2个村庄，顿涅茨克地区的巴拉尼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新姆林斯克。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还表示，俄罗斯正在南部的沃瓦地区进行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的隐形战术演习。
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预料将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环境正义和民权办公室的100多名员工休行政假。其中2名知情人士说，这个办公室的首席副助理主任塞格维亚周3通知员工，本周可能有大的人事变动。这项行动最早可能在周4落实，源头是1月20号颁布的一项行政命令，目的是终止本届政府认为造成资源浪费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等项目。知情人士说，环保局其他部门的员工也可能被安排行政休假。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准备让美国国际开发署近10000名员工中的几乎所有人带薪行政休假。政府官员也在权衡解散美国教育部的行政行动。
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上周通知联邦雇员，他们必须在周4之前决定是否接受买断。人事管理办公室之前表示，接受买断的雇员可以继续领取工资直到9月，期间无需工作。但各工会和12个州的检察长表示，这项提议并不能得到保证。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人事管理办公室官员在周3与各机构官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接受买断的联邦雇员人数超过4万人。一位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预计在截止日前的最后一天，这个数字将迅速增加。白宫上周提出这项计划时曾表示，预计将有5%到10%的联邦雇员接受买断，这将每年节省约1000亿美元。但官员们还没有把这个百分比范围转化为希望有多少雇员辞职的具体目标。美国约有200万人在联邦政府担任文职工作，不过部分职位不在买断计划范围内。
美国地区法官伯德曼周3下令第二次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是终止在美国非法入境者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川普在就职第一天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规定，缩小出生公民权的范围，从2月19号出生的婴儿开始，没有永久合法身份的父母在美国领土上生育的儿童将不在出生公民权的范围内。此前， 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曾经暂停执行川普的行政命令，说这个命令公然违宪，但这项裁决将于周四到期，届时法官将举行另外一次听证会。川普的行政命令正在全国范围内暂行搁置，有22名民主党州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加州圣塔克拉拉县等团体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项命令。另一方面，18个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本周宣布，他们将加入各自州提起的联邦诉讼，来捍卫川普总统的限制令。
欧盟委员会2月5号宣布，将寻求对电子商务进口征收新的费用，以此作为应对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量进入欧盟的有害产品努力的一部分。欧盟出台这一举措的时候，美国邮政总局短暂暂停了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国际包裹，此举对低成本平台 Tim 和西音造成影响，但是欧盟委员会说这两个行动并非经过协调。美国邮政总局周二取消了对低价值包裹的免税豁免，并因美国总统川普征收的关税而暂停从中国进口包裹。美国邮政总局周三又恢复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美国邮政总局说，正在和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密切合作，为中国商品新关税创建一个高效的征收机制，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包裹递送的干扰。
最近几个月来，鸡蛋价格飙升，由于供应不足，一些食品超市纷纷出台限购政策，滨州甚至出现了10万颗鸡蛋被偷事件。美联社报道，滨州警察发言人弗雷塞周三说，执法部门指出这起偷窃案可能涉及鸡蛋的天价后，4天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任何线索。警方指出，这10万颗鸡蛋是在1号晚上从彼得和格瑞有机公司的配送拖车上被偷走的。弗雷塞说，失窃鸡蛋的要价约为4万美元，这项犯罪行为已经构成重罪。报道指出，禽流感使农民每个月不得不屠宰几百万只鸡，导致美国当前的鸡蛋价格比2023年夏天的价格翻了1倍。再不久就是复活节，农业部预测今年鸡蛋价格将再飙升2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研究发现 DeepSeek 跟中国移动有关联，多国政府禁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企业担心关税冲击，急忙购买外国制产品，美国商务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了1330亿美元，达到近9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数据还显示，12月份进口增加了3.5%，达到历史最高的3649亿美元。商品进口飙升4%，到2931亿美元。路透社报道，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12月份出现10个月来的首次贸易顺差，出口增长速度继续快于进口，主要原因是能源产品出口增加、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当地的货币贬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加美关系委员会将于周五在多伦多举行峰会。特鲁多在声明中说，这次峰会将探讨如何发展加拿大经济、扩大国内贸易、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提高生产力，并补充道，峰会还将寻求加强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
中美贸易战以及它对经济成长的潜在影响让市场越来越担忧，投资者纷纷寻求避险资产。周三，黄金价格继续创下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上涨0.8%，报每盎司28.65-28.61美元，稍早曾经创下触及28.82-28.16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6%，报每盎司28.93美元。另外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1月份民间就业增加18.3万人，高于经济学家预期增加的15万人。路透社报道 ，Zener Metals 副总裁兼资深金属策略师格兰特说，就业问题将成为本周焦点，但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不会对美联储的政策预期产生实质影响。 除非情况真的很不妙。投资者正在关注周五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以寻找有关利率前景的进一步线索。
国际贸易紧张局势令市场不安，欧洲主要股市五号走势分歧。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扬 52.52 点，收报 8623.29 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80.23 点，收在 21585.93 点。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14.72 点，收 7891.68 点。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齐波洛内在路透社周四发布的采访中说，美国的贸易壁垒将迫使中国把商品销往其他地方。他说，这些商品如果涌入欧洲市场，可能会产生通缩和紧缩的双重影响，因为他们将挤压本地产品的市场。上周，欧洲央行下调关键利率，是2024年6月以来的第五次降息，而且鉴于通胀降温和经济增长依然疲软，投资者预计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进一步降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宣布，美国计划通过新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危地马拉，并签署外国援助豁免。危地马拉则同意增加接收美国遣返航班。请听报道。
遣返非法移民问题是卢比奥这次中美洲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周三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后表示，他和卢比奥已经达成共识，将危地马拉国籍和其他国籍的被驱逐者的遣返航班数量增加 40%。 卢比奥表示，这一共识对于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移民形势非常重要。阿雷瓦诺总统不仅愿意接收被遣返的本国公民，还愿意接收其他国籍的人，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已经承诺支持这些努力。阿雷瓦洛表示，增加航班的细节将在即将成立的工作小组中讨论。根据阿雷瓦洛宣布的安全第三国协议，被驱逐者随后将被遣送回各自所在国，费用由美国承担。他还表示，危地马拉这个月启动了一项重新融入社会计划，旨在吸纳一些来自美国的被驱逐者，为他们安排当地的工作。政府官员将与移民面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经验，并帮助他们通过该国的贸易学校获得专业证书。他补充说，会说英语的人可以在该国日益增长的旅游业中找到工作。美国正在帮助危地马拉扩建接收被驱逐者的基础设施。危地马拉政府上个月在首都的一个工业园区开设了一个注册中心，官员们可以在那里与被驱逐者面谈，并为他们提供援助。新计划还将在住房和教育方面提供帮助。危地马拉总统周三宣布这些合作之前，萨尔瓦多周一在卢比奥访问后宣布了一项类似但范围更广的协议。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莱表示，该国除了将接收被美国遣返的任何国籍的人之外，也愿意在该国监狱关押被美国遣送的任何国家的危险罪犯。卢比奥这次对中美洲五国的访问，除了促进美国将移民遣返回其原籍国之外，还在推动第三国协议，也就是让某些国家接收那些原籍国拒绝接纳的被驱逐者。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联社周三报道，安全研究人员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网站上的计算机代码可能会把一些用户登录信息发送给一家被禁止在美国运营的中共国有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很多国家已经相继采取限制措施，部分政府机构甚至会全面禁止使用 DeepSeek。 请听报道。
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AI 的人工智能技术自推出以来，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对资料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疑虑。近日，多国政府陆续对该技术采取禁用或限制措施，以避免潜在的资安风险。韩联社周三指出，韩国工业部于2月5号发布临时禁令，明令禁止政府部门员工使用 DeepSeek 人工智能服务。 并封锁相关网站。此外，韩国水利与核能公司也已阻止员工存取 DeepSeek 及其他生成式 AI 服务。韩国政府强调，此举是为了防范国安漏洞，并呼吁各部门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保持谨慎。澳洲政府也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禁止在政府系统和设备中使用 DeepSeek。内政部长托尼·伯克指出，这一决策并非单纯因为 DeepSeek 的中国背景，而是出于对该技术可能带来的治安风险的顾虑。美国方面，美国国防部上月封锁了 DeepSeek 的存取权，并宣布该技术仍在审查之中，尚未获得官方授权使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曾将 DeepSeek 与中共政府控制的电信企业中国移动相提并论，并警告 DeepSeek 可能暗藏程式码，可将用户数据传输至中国系统。印度政府同样采取了相应措施，印度财政部近日发出指示，要求员工不得在公务用途上使用 DeepSeek 或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以防止政府敏感资料外泄。在欧洲，意大利隐私监管机构以用户资料安全为由封锁 DeepSeek， 并对该公司的数据收集行为展开调查。比利时、法国、爱尔兰等国也相继对该技术的应用范围进行限制，以防止资料遭未经授权存取。台湾方面，台湾行政院宣布政府机关禁止使用 DeepSeek， 并强调该 AI 技术与中国政府的关联性可能威胁国家资讯安全。总统赖清德周三则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指出，中共透过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影响全球价值观，并强调台湾必须加速发展本土人工智能产业，以降低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